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重要时事。第二届拉丁美洲法会在阿根廷成功举办，贾庆林到乌克兰访问期间被控告，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本周知悉七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请同修注意修炼中以法为师。恶党害怕公安内部人员看大法网站，怪异城彰显恶党恐惧退党潮。关于三退人民自己问题，小圣伟救母亲的故事，从监狱一角看中共的一个基因片，公道自在人心。本周105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710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彻底让小型资料点和小型学法小组同时遍地开花，从最近同修被绑架谈修炼，发正念之前的正念，修炼中向内找的一点体会，用正念去解体邪恶的迫害企图，就目前资料点的运作方式与大陆同修切磋，也谈中大城市同修向农村讲真相，出卖同修人神共愤，谈谈切磋集体学法，破除封闭间隔，尽快提高紧急切磋，组织集体学法要理智，时时保持正念，也在救度众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利用真相小卡片传播真相，不放过一切机会劝三退，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3日至11月9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第二届拉丁美洲法会在阿根廷成功举办。2006年10月28日，第二届拉丁美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阿根廷举行。来自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拿马的部分学员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除了有关对政法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的认识，交流重点放在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和不足的地方，共同在法上提高。法会前一天，全体学员在中使馆前发正念，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且呼吁中使馆官员退党自救。当天早上下大雨，学员在雨中打着横幅标语，使来往的车辆特别注意，纷纷索取传单。下午在总统府前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模拟演示及烛光守夜活动也没有被天气干扰，所预告的雨由温暖的阳光代替了。 法会后的星期日，在中国城讲真相的活动也是一早大雨，可是学员早上在公园练功发正念时，雨突然停了，并且出来了太阳。这一天，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发出了上千份真相资料。此外，正好十月底世界移植器官日在阿根廷首都举行一周的活动，从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在法会前后几天也积极地向参与移植大会的各界人士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贾庆林到乌克兰访问期间被控告。10月31日，法轮功学员在基辅向最高法院递交了针对贾庆林的控状，控告贾庆林犯有群体灭绝、酷刑迫害罪。贾是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现为所谓的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贾庆林在1999年至2002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关押及酷刑迫害等罪行，是迫害法轮功的要犯之一。2004年9月以来，他先后在奥地利及西班牙被受害人以群体灭绝及酷刑等罪名起诉。10月27日，基辅的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对面举行了抗议活动。抗议组织者柳德米拉·德沃列斯卡娅说，贾庆林参与了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虐杀，这个人是真正的罪犯，他的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我们希望乌克兰政府能及时认识到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不会为眼前利益而忽视人权。
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
11月4日，美国纽约各界华人团体在纽约第二大中国城法拉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祝贺并声援退出中共恶党团队的1500万明者智者。游行队伍在法拉盛热闹的公立图书馆前集合，金狮开道，乐队、各式各色横幅、腰鼓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澳洲墨尔本民众举行盛大游行集会，声援1500万勇士退出中共。游行队伍从城市广场出发，途经省图书馆、唐人街、史文森大道，绵延数百米，历时一个半小时，最后在城市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后的集会上，维省民主党主席保罗·卡文纳、澳洲国民权力组织代表科林·米切尔、维省绿党难民事务发言人彼得·乔布等发言声援中国民众退党壮举，呼吁澳洲民众看清中共邪恶本质，勿做旁观者，支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促中共打开大门，允许第三方进入中国进行关于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调查。
丹麦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义工和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尔胡斯市小广场上举行声援15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活动。不少人拿了资料后当场就看起来，立即表示声援退党并签名支持反迫害。瑞典民众冒着风雪参加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集会，声援1500万勇士退出中共。一位深有感触的罗马尼亚妇女非常激动地说，你们做得太好了，让所有国家知道共产党的残酷铁血的政策，应该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以便更好地帮助中国人民。11月5日，芬兰退党服务中心和大纪元义工及法轮功学员本周再次出现在市中心火车站，向人们通报1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并声援原山西省科技协会秘书长贾贾近日在台湾脱队决裂中共的义举，同时展示真相图片，揭露中共杀害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和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几个俄罗斯人看了迫害真相后，都不约而同地对义工说，我们完全相信中共能干出这些，当时苏共也是这样。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员、澳洲国会议员克里斯·伯温先生10月1日呼吁澳洲政府支持独立调查。他在国会演讲时说，最近大卫·乔高先生和另一位受尊敬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刚刚写作发表了一份关于在中国正在发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这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报告，我向在座的每一位议员推荐你们去看看这份报告。伯温议员表示， 目前已经开始了一个行动，是由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政治家们派出调查团代表进入中国调查。如果中国政府相信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话，他们不应该拒绝给这些调查团的代表发签证进入中国调查。
11月1日，匈牙利法轮功学员在布达佩斯布拉哈卢萨广场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让民众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中共邪教政权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和迫害。
10月28日和29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米兰市中心的但丁街举办为期两天的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
10月2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哥廷根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展位前不时地挤满了一群群观众，人们自发地在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征签表格上签名。
本周知悉七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以下案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刘建文，男，38岁，山西省宜州市工程公司职工，籍贯宜州市宜府区齐村镇刘家庄。1999年12月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太原市新店男子劳教所被迫做许多超负荷的苦工。2001年11月，刚刚新婚10天，刘建文再次被宜府区公安局政保科恶警王立民、马爱文等非法抓捕，再次关押在太原新店男子劳教所，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皮包骨头。2003年夏被释放，于2006年10月17日含冤离世。
王翠芬，女，52岁，河北省唐山市开平镇人。2000年3月去镇政府正式大法时，被开平派出所非法关押。2001年5月被绑架到开平洗脑班。2004年10月19日在小陈庄乡讲真相时，被非法劳教3年，在开平劳教所受到严重摧残。家人多次找有关单位要人，使其保外就医，又多次遭恶人骚扰，于今年10月20日含冤离世。
潘索凤，女，42岁，江苏来沪打工，家住上海黄浦区。2000年11月发真相资料时被非法抓捕，在上海女子劳教所5大队被非法关押15个月，未病复发，于2006年农历7月20日含冤离世。
沙国林，男，33岁。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河乡双河村人，98年喜得大法，道德提升，2000年被恶警判刑1年，2002年又一次被绑架，非法判刑1年半，2004年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东丰县拘留所。由于三次受到严重迫害，身心不堪重负，于2006年农历6月28日含冤离世。
张来花，68岁，湖南怀化溆浦县黄毛原镇人，学法前曾疾病缠身，自98年修炼后身体明显好转。2000年进京上访，被当地的恶党人员韩林海、唐华忠等人追到张来花在河南郑州的女儿家勒索2000元，后又非法抄家，被迫在外流离失所1年多，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于2006年2月含冤离世。
施玉兰，女，51岁，上海市杨浦区人，2000年进京上访，遭非法抄家、监控和骚扰，后来又多次被非法关押、强行洗脑迫害，其丈夫也遭非法关押，女儿遭非法劳教2年，于2005年12月22日不幸离世。
洪喜才，男，70岁，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河乡黄营村村民，98年通过学法练功，一身疾病不翼而飞，于1999年720开始就受到乡恶警的迫害骚扰，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于2004年农历7月30日含冤离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七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8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642宗因学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需要进一步确认核实。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
10月18日晚，河南省长沙新开普劳教所六人将大法弟子周永斌送至湖南省岳阳市落网。因周永斌于9月30日已被迫害成精神分裂，不知道家住在什么地方，新开普劳教所警察只好与家人联系。家人见周永斌站立不稳，话都说不好，乱摔东西，两只手不停地摸，身上有被绳子捆绑后留下的痕迹，手上也有被烟头烫过的烙痕。周永斌的父母于今年9月26日看过儿子，周永斌当时好好的。周的家人见状非常心痛，要求干警对周永斌的情况有个交代。警察拿出1000元钱准备走人，周家人不要这1000元钱，只要求新开普劳教所治疗好他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新开普劳教所来了一个所长，但一直未露面。家人将警车留下，一同到岳阳市医院。警察在医院对医生说，周永斌是因练法轮功走火入魔，医院不敢接收住院，最后只好住进了岳阳市康复医院。在家人的逼问下，干警只好承认给周永斌注射了毒针。周永斌家人现在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治好儿子，二是放出媳妇。儿媳妇刘丹至今被非法关押在株洲白马垄劳教所，警车被当地民众扣押在岳阳市落网。
广东茂名大法弟子邓绍松于10月25日晚骑摩托车回家途中，被茂名市茂南区新坡派出所恶警非法拦截搜抄，恶警殴打邓绍松，导致邓绍松肩锁骨断折。恶警声称在邓绍松摩托车尾箱发现大法真相资料，随后非法搜抄邓绍松住所，连带邓绍松的摩托车、家中的电脑一并抢去。现在邓绍松被邪恶非法关押在茂名第一看守所。邓绍松目前绝食抗议邪恶的非法行径，希望得知此事的同修发正念，彻底解体一切企图迫害邓绍松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并将得知的相关参与迫害的非法人员恶行曝光。
江苏盐城市邮电局退休职工张秀兰，女，66岁，因有人举报她讲法轮功真相，今年11月1日夜里12点被绑架并抄家，拿走不少东西，至今未放回。张秀兰同修现被非法关押在盐都县公安局，她的儿子去看她，但邪恶之徒说什么都不让见，非要让张秀兰交出同修才行。张秀兰的丈夫因心脏病在上海做完手术刚回来几天，急需老伴的照顾，邪党却不顾这些将人抓走，请盐城的同修多发正念加持张秀兰，彻底解体邪恶对她的迫害，揭露邪恶暴行。
请同修注意修炼中以法为师，最近听到在我们地区出现有人利用名人效应召集同修到处开法会，并要求同修把自己知道的资料点都报上来听他统一安排，而且据说他身边还有两名来历不明的人，当有同修问他是谁时，他回答我就是做某某事的那个人。这件事情也是听说的，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也无从核实，又怕不写出来耽误事情，如有不实请知情者加以补充与修改。有的同修人心就起来了，忘记了用法来衡量，而去崇拜人了。同修啊，血的教训应该让我们理智清醒了，因为名人效应出现的问题已经很多了，这里我也不举例了。因不明来历的人充当了特务而被迫害的例子也很多，几个月前河北省滦县就因为两名来历不明的人充当了特务，摸清了资料点的底， 使多个资料点一起被破坏了。难道这些例子还不能使我们警醒吗？而且大法弟子走的是无形大道，无所谓统一不统一的，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大家又都是做着大法的事情，又怎能走有形之路呢？资料点遍地开花，也是走的无形之路，又怎能统一安排呢？请附和那些人的同修们冷静想一下，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为大法负责，严格的以法为师，立即肃清名人效应。
恶党害怕公安内部人员看大法网站。近来明慧网刊登了恶手罗干、周永康之流，流窜到各地召开秘密黑会，部署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计划。可是在大连却打出海军车载系统召开会议的横幅来欺骗世人，真可谓做贼心虚。我的一位在公安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最近传达了公安部关于迫害法轮功的最新指令，其主要内容是：一、法轮功的社会影响面太大，曝光又及时，给公安队伍的形象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所以对法轮功的问题以后要秘密处理，不公开不扩散，尽量减少影响面。二、对传酒瓶劝三退的人一律重判。三、有的公安人员长期看法轮功网站，立场发生了问题，使镇压法轮功的问题越来越被动，所以公安内部人员以后不许看明慧网、大纪元网等。文件已经传达到各公安分局。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邪恶要做垂死挣扎，我们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使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全部解体。
怪异城彰显恶党恐惧推党潮。河北某市近期召开恶党代表会，三个议程中竟有一项把恶党党费收缴情况作为一个重要议程。当地群众看了报纸刊登的消息后说，中共真快完了，党费都没人交了，也有的说都退了，谁还交啊？就连与会的代表也觉得奇怪，哪有把收缴党费作为重要议程的，这恐怕是头一回。明白的人却说，恶党妄想用此招查找退党和劝三退、传酒瓶的人加以迫害，可是却证实了三退大潮势不可挡，而且远远超出了大纪元网站统计的数字。关于三退人民自救问题，同修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三退声明的人名字一定要写清楚，要工整，不要用连笔写，让负责上网的同修看清楚看明白，希望同修都能重视起来。
小盛伟救母亲的故事。盛伟今年14岁，12岁那年，母亲杨忠红练法轮功，被吉林白山市露水河镇东山派出所汤龙平等人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恶警用12号钢筋抽打盛伟，逼他说出母亲的资料来源。身上被恶警抽得伤痕累累，盛伟愣是咬着牙忍着痛，没有出卖大法弟子。母亲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这1年半的时间里，他的父亲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一双儿女。盛伟也是在家照顾2岁的小妹妹，父亲不在家，他就在家做饭、洗衣服、看家、照顾妹妹，像个小大人。好不容易熬过2年，母亲回来了，能一家人在一起吃顿热乎饭。谁知2006年9月19日，母亲杨忠红在给露水河镇分局许金虎的妻子讲真相时被举报，母亲又被绑架到抚松看守所。学大法做好人有什么错？讲真相让别人做好人有什么错？自己的母亲一身病，学大法身体好了，日子好过了，这都是因为学大法学好的。想来想去，小盛伟决定到公安局去问个明白，让公安局放了自己的母亲。到了公安局，没想到警察可不讲理，破口大骂，抬脚就踹。盛伟的毛衣被撕破，脸被警察穿皮鞋踹中。本想找个说理的地方，没想到警察比土匪还霸道。 一顿打骂撕扯后，四个警察抬胳膊抬腿把盛伟塞到警车，在警车里盛伟奋力反抗，他哪能抵过四个警察的暴力，结果在车里头发被揪掉，被按在警车里拉回家。第二天，盛伟并没有被警察的暴力所吓到，又到了抚松县公安局要妈妈。这一次，盛伟在公安局的大厅里一遍一遍诉说自己被警察暴打的经过，最后警察说，别喊了，周三就放你妈回家。盛伟和父亲经历了一个月的奔波劳累，风雨无阻到公安局、人大、检察院、法院信访办讲真相，邪不压正，盛伟和母亲终于一家人得以团聚了。
从监狱一角看中共的一个基因片，我曾被邪党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五年。在这几年中，中共恶党给我和我的家人朋友造成了巨大伤害，这些本人在此不做详述，为了能叫世人不再被共产邪党所欺骗，在这里仅以我在监狱中的经历说说中共邪党的一个基因片。在监狱外面的时候，经常看到电视、电影中把监狱的警察塑造成如何关心犯人、教导犯人的正面形象。可是，当我一被扔进监狱，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里到处充满着恐怖，时时让你恐怖，绝不给你一点思想放松的机会。这里一切的平静都是靠恐怖维系着。警察不但经常打人，还养了一批犯人专门做警察的打手，但却给了他们一个能掩盖罪恶的名字——杂工。最初我以为杂工是干杂活的，哪知这些杂工的权力太大了，犯人的一切大小事都由他们组织，说打人就打人，说骂人就骂人，警察一句话一个眼神，他们便蜂拥而上，一直把人打到警察满意为止，而且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按理说，犯人在这里是应该教育他去掉恶念，改掉恶习，可是这些人却被训练成了打人的工具，在利用暴力进行工作。那么谁是教唆犯？大家说说。现在为了进一步欺骗外人，杂工又不叫杂工了，叫缉委会成员了，给犯人积分数的，但是他们干的事还没变，换了汤没换药。在鸡西监狱，我被分到三监区的第二天，监狱为了完成上面命令，开始为了让我写悔过书，进行了一系列的酷刑折磨。当时是2002年12月，天寒地冻，每天把我双手吊扣在铁柱上，地点是有的时候在库房，有的时候在厕所，有的时候扣在窗外的铁栏杆上，不准穿棉袄，不准穿鞋，戴帽子，开窗冷冻。更甚者，后期把我光脚扣在连屎带尿的冰冷的厕所台阶上，地上却冻得结冰。记得第一天把我扣在窗外铁栏上时，夜里下起了大雪，雪随风吹打在我的脸上、手上、身上，而看管我的犯人披上被子露个头来回活动，每天夜里让睡两个小时觉，其他时间扣在那里。在这两个小时中，要派一个人坐在身旁经常扒拉我，说是怕死过去为我好，其实就是不让睡觉。睡觉前还要在大窟窿小眼的屋子里洗冰水澡，水浇在身上直冒气，就连看守我的犯人都不敢看，有时还用刷鞋用的硬刷子刷我的皮肤。这种场面有时警察要带着诡异的笑观看，一天只给我吃一顿饭。我还多次遭毒打，警察用鞋底疯狂地打两腮，抡拳头打脸，打得我满口牙都活动，无法吃饭，只能把汤泡进嘴里喝下。这期间，教改科科长江志英、狱政科科长马洪任、生活科科长名字已忘了、狱监科汪科长、张监狱长、王兴燕监狱长也是第三把手，还有王政委第二把手，他们都亲眼目睹过我被吊扣的场面，可想而知，这些迫害我的程序是他们定下的，最起码是他们认可的。三监区指导员黄辉告诉我说，你不转化要罚我们的钱，你死了算正常死亡。是啊，我知道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后，家人只拿到骨灰盒却没见到身体。 可是家人没有能力，打不起官司，跟流氓讲不出理来，只能默认了。我看过监狱法部分内容，上面明确规定，体罚虐待犯人犯法，违犯了要对警察判刑的，然而这些法律完全成了骗人的工具。这种对我的迫害持续了5个多月，我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2003年4月15日，鸡西监狱把所有法轮功学员转监。转监时，我问监区指导员要把我们转到哪里去，他说去好地方，北京秦城监狱，听说那是共产协党高级官员待的地方。我又要求狱政科科长马洪任给我家打个电话通知一下，马洪任欣然答应。马洪任在转化我期间一直扮演伪善的角色，说是跟我交朋友，可是我们却被转入了牡丹江监狱，并且在我转入牡丹江监狱几个月后，家人来看我时对我说，之前给马洪任打几次电话，他一直说我在监狱很好，当家人到鸡西监狱后还说很好，但不让见，最后家人不见人不罢休，他这才说早已转到牡丹江监狱。家里亲人当时气得哭个不停，听了家人的话，我才真正看透了中共协党的真正嘴脸。为此，我呼吁所有被非法关押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们，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在牡丹江监狱，这种造假欺骗的事情比比皆是。一个刑事犯人告诉我，在15间，一名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叫李宝华，绝食抗争警察对他的迫害。当绝食到骨瘦如柴不能动时，每天还要被像拖死人一样拖着出宫。由于干不了活，警察命令犯人把他拖到最脏的地方受罚，并且灌食时放2-3把大料盐。这个刑事犯人是专为管教室打扫卫生的，他看到了从省里开回来的李宝华的死亡证明。多么邪恶呀，多么没有人性啊，人还没死，死亡证明早已从省里开回来，而且可能拿着东西将来骗他的家人和外人，说不定人将来被活体摘了器官，又有谁知道。总之，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生命的保障，时刻在死亡线上挣扎。2004年，中央司法部部长要来了，提前20几天就开始给犯人吃好的，吃炒菜还有肉，其实是摸不准何时来，否则不会浪费那么多东西。一些刑事犯人竟然有了一种错觉，认为共产党现在对犯人开始好了，你看吃得多好，收工也早了。可是大多数刑事犯人早已看透了他的那一套，当司法部长到监狱溜达一趟走后，又开始吃起玉米磨碎了像饲料一样的发糕了，出工时间又加长了。部长来时，整个监狱的表现简直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对共产协党自己也是相当畏惧。监狱下达通知，哪个监区出了事，也就是看出了破绽，哪个监区的大队长回家被开除。监狱从外面租来了盆花盆景，一盆10元或几10元，整个监狱摆得像个花市，本来监舍1室30人左右，现在只摆上4张床，把所有受过虐待的人怕他们喊冤都藏了起来，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起藏到了大楼地下的大菜窖里，为保万无一失，派犯人头和警察看守。这种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大官来了大包装，小官来了小包装。那么这些共产协党的上级官员真的是来当正义青天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做个样子，他们的路线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没有哪个官员要参观别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造的假，他们本身也不想看到实情，也不会多走一步。共产党经常组织一些参观团到监狱参观，让社会上的人看到党把犯人教育得如何好，犯人生活条件如何优越，其实没有一个犯人被他们教育好，因为他们从来不进行任何思想教育，只有让犯人劳动和暴力打犯人。2005年，香港、台湾来了一批人到牡丹江监狱参观，第二天监狱新闻报道说，香港、台湾客人参观犯人的食堂，看见锅里熬着一大锅肉都感到惊讶。其实每次有重要人物来参观，监狱都要弄出这种假象骗人。实际上犯人每天吃得非常恶劣，多数犯人每天要出10几个小时的工，像机器一样每天高速度的拼命不停运转， 再加上伙食低劣，大多数犯人身体相当虚弱。2006年7月，司法部派来了调研人员，给犯人出了50道题，其中有一题问监狱干警是否有腐败现象。其实监狱里很难找出几个警察不吃拿要犯人的钱物的，犯人要是不上点油水，那真是很难过鬼门关。而且干警要想升官也要花很多钱，听说监区的大队长要花50000元才能当上，可见共产党的干部完全成了金钱的交易。可是派出答题的犯人没有人敢在试题卷上写上真话，为什么？因为派去答题的人是政府在犯人中设的耳目，是为政府工作的，他的改造任务就是帮警察工作。即使派去的人是普通犯人，他们在长期的高压下、恐怖的暴力下、减刑的诱惑下，也绝不会说真话，而干警也绝不会派法轮功学员去答题。那么是不是司法部的人受骗了就没责任了？不是的，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他要的就是这假的结果，他不想看到真话。他让每个监区派2名犯人答题，如果想听真话，为什么不自己选人？为什么不选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但是警察们绝不可能让你听到真话，手段上是派人冒名顶替，或者是用语言威胁犯人，只有法轮功学员不怕他威胁，所以很难让你见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其实所有的共产协党的官员都不喜欢法轮功去讲真话。那么共产协党监狱的警察是什么样？90%以上警察完全以恶对待犯人，轻的是骂，重的是打，很难表现出一点人道，只是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招数榨取犯人的劳动果实，最有效的一招就是打人，对于有病的犯人也绝不会心软。监狱有句话，不惯老不惯小，老年犯人完不成任务，这任务拼命干，许多人也难以完成，要经常挨打，直到把犯人的心血榨干，最后一脚踹出监狱不管了。许多警察对犯人甚至对自己的下属说话都带粗话，这和社会上的流氓有何区别？干警每天非常清闲，他们各种表格、跟犯人的谈话记录、对犯人的评审、学习所谓先进人物的思想报告等等，都要有专职犯人秘书给造假。有的干警经常像老爷一样由犯人按摩，有的官大的警察要专职犯人侍奉，吃的喝的高级品都由犯人提供。而此犯人地位极高，自然不用劳动，也有许多犯人花钱不买劳动和减刑的。有一次犯人头让我给管教写管教分内的东西，我没助长他们造假的行为。监狱中设了一个教改科，名义上是对犯人进行文化技术思想培养和改造的部门，其实这是一个庞大造假系统，养了许多犯人。实际上这些犯人专门从事为整个犯人造假，他们编造假新闻为监狱及领导歌功颂德。2005年，12监区大队长刚一上任，在五一节时，大队长从监区拿出200元钱买了水果，给250多犯人分，一人分到一个苹果或2个橘子。可是黑龙江省监狱报竟然报道说，监区长拿出2-3千元给犯人买水果，后来开始给犯人过生日，给煮2个鸡蛋。等到上了报纸后，这项过生日活动也结束了，没坚持20天。总之，他们所表现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对别人的好是装出来的。再有，犯人整天10个小时劳动，根本没去学什么文化技术，但每年却要考2次试，给答案抄，也有1/3甚至1/2的人不让你及格，因为不及格没法减刑，然后要交许多钱才能及格。利用这种办法捞钱，这种考试成了犯人的一个难，什么都没学，犯人怎么能会呢？教改科这机构是为了骗外面来访者和上级的，那些刑事犯人的家人们呢？你们别以为你们的亲人在监狱里能改好，他们没受任何思想教育，相反，学会多种犯罪手段和充满对社会报复心，别再相信协党给你们的安慰话了。2005年11月21日，联合国派人权调查员诺瓦克到中国监狱调查酷刑问题。一个刑事犯人告诉我说，中国加入 WTO 那年，联合国派人调查人权情况，在鸡西看守所调查时，那天全体在押人员松散自由待着，不用码坐了，可等调查员走后马上开始码坐， 一直到深夜，说把白天的补回来，不能叫这些人便宜了。可见共产邪党假得太绝了，太淋漓尽致了。他的假招数让你无法想象，那么你得到的只能是假的结果。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这也是共产邪党容不得法轮功的原因之一。以上只是我在监狱所在阶层所看到的一点点实实在在的情况，这还不足以反映监狱内所有的假象。那么共产邪党的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假得可怕？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对法轮功的造谣是不是假的，回答也当然是肯定的。告诉大家一件事，在监狱里的刑事犯纷纷退党团队，我所在的监区已有几十人退了，有的监区已有上百人三退了，连他们都有良知，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么外面的世人们呢，冷静地想一想，睁大眼看看周围，惊醒吧，别迷住自己的眼睛，别再被共产恶党欺骗了，别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了，否则将来是永远都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悔恨。
公道自在人心。
大庆市某副市长说，中国警察办案是先罪后处，就是先抓人后定罪，只要我认为你有罪了就可以抓人，不讲人权，不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只是根据需要，这完全是非法的行为。要不老百姓咋说，警察是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警察是代政的罪犯，说白了就是国家允许你犯罪。像对待法轮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和法轮功沾边，就可以抓你打你罚你，就可以劳教你判你，这就是中国的司法已经黑社会化。你看那些打压法轮功的警察，哪像个警察的样，纯粹一群流氓，甚至可以说是比流氓还流氓。
大庆市某公安局局长说，中国的警察之所以能对练法轮功的普遍犯罪，是因为素质太低下，好多警察根本不懂法，像大庆各分局刑警队抓法轮功的那帮人，多数都是小地痞无赖出身，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是盒子枪一挎称王称霸，警服一穿无法无天。一个真正的警察，一个有点良知的警察，谁忍心迫害练法轮功的？中国的法律不是为了维护公正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即使这个统治阶级是残暴的邪恶的也得维护。只要你与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了，你就是对的也得变成错的，这就是中国司法的现状。像江泽民似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大庆某企业老总在一次酒宴上说，我急需一名可靠的会计，业务能力不行可以加强，不懂的可以学，但必须品德要过硬。我也考虑很长时间了，品德过不过硬也没法衡量，一两天也看不出来，唯一能够有效的办法就是找一个练法轮功的会计，那品德绝对不会有问题。
本周105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058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1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
11月4日，美国明州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参加了明尼苏达大学传统的校友节游行，独具特色的花车、优雅整齐的练功动作以及精美的横幅吸引了许多观众的注意。 10月29日，南达科他州立大学建校125周年，在随处可见的牛仔和传统草原服装编织成的游行队伍中，今年法轮功学员的彩车格外引人注目。学员们演示着功法，一个女大学生更是跟着彩车走了数程观看学员们练功，最后还要求坐到彩车上学起了抱轮的动作。
11月4日，美国密西根州、俄亥俄州特里多市以及加拿大温莎市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15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修炼体会。16岁的高中生凯特琳一年多前和妈妈一起得法，她在发言中讲述了自己利用互联网向中国人传酒瓶劝退党的经历。
10月29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第一届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多伦多大学举行，19位学员们的发言质朴感人，很多交流谈到练鼓或吹奏的艰苦，也有不少内容谈到参加演出时自己的感受和路人的反应。
11月3日，由日本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唐韵艺术团参加了东京足立区国际节演出，华丽的服饰、精彩的歌舞、优雅的功法展示和纯净动听的练功音乐，将纯正善良的能量赋予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许多观众要求学功，特别是有许多中国人来听法轮功真相和索要真相资料。10月29日，日本进击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兵库县姬路市的第11届国际交流节，表演了舞蹈、花仙、腰鼓和功法演示。法轮功的展位上，参观者络绎不绝。
10月28日，2000多位来自南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在高雄市农十六广场上展现法轮功祥和美好及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声援退出共产党。真善忍大型横幅开道，由3位穿着金黄色唐装的法轮功学员共同扛着。紧接着，一幅织着法轮图形的布幅金灿灿的迎向蓝天，使得午后车水马龙的街道涌动着一股宁静祥和的暖流。
10月21日至22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卡夫利利亚小镇举办的秋季节活动，在市政府官员和副市长的安排下，大法学员在市中心广场的最好位置摆上了真相展板和横幅。星期天参观的人特别多，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酷刑和迫害及最近揭露出来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表示非常的震惊和关注。许多当地民众要求了解更多的迫害事实，并且想学练功法。
11月4日，部分瑞士及德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市举行的广传酒瓶声援退党1500万、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游行和信息发布会活动。很多路人被独特的游行队伍、震撼人心的信息发布会和优美的功法演示吸引，纷纷接过真相资料。有人在听到关于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发言后，当即签名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新慈的文章。彻底，通过被师父的新经文所想到的。在学习师父新发表的《彻底解体邪恶》这篇经文时，为了加深记忆，我默写了2遍，一对照发现2遍都漏下了为了彻底清除黑手中的彻底2个字，这使我立即清醒起来。反思半年来所走过的正法修炼之路，有多少事儿没做到彻底。今年3月初苏家屯事件曝光后，明慧周刊一直在不同程度地提示我们解体当地劳教所、监狱、集中营、洗脑班。 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在法理上升华，就没有同其他做协调的同修及时沟通，忽略了整体的提高，难怪漏下了彻底两个字。今天面对师父的讲法，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师父在法中明确地为我们指明了现阶段要如何做，在做的过程中如何修好自己，如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那就是师父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责无旁贷。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向当地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洗脑班发出强大的正念，邪恶一天不解体，我们就一天不停止。同时根据本地区的情况，掌握时机，近距离发正念。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锁定一个或几个目标，劳教所、监狱、街道、派出所、公安局、安全局等部门中的某个人，连续不断地邮寄内容不同的真相资料，救度他们。不要只靠几个专门发信的同修，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去，包括我们的小同修，他们会很高兴地去完成。我的女儿就是这样，当我提出让我女儿给发一封信的时候，我女儿高兴地说，每星期我都可以发几封。在女儿的启发下，我告诉女儿利用几天的时间把学校教职员工的名单抄回来。我们当地的同修可以给他们发信，也可以把他们各办公室的电话收集回来，发到网上，请国外的同修给他们打电话，救度他们。也可以让我们家里的常人帮助我们发信和收集名单和电话号码，但不要强为，一定要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这也是在为他们提供建立威德的机会。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彻底清除邪恶，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小型资料点和小型学法小组同时遍地开花。一，建小型家庭资料点，走一条大道无形的路。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城镇，99年邪恶迫害以后，我们的资料都是同修从大城市背回来的。我有时想，如果我有一台复印机，能把同修给我的资料复制出来该多好啊。后来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师父的讲法也不断地在往我脑子里打，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精进要旨二，我没有接触过电脑，想买复印机却不知道复印机什么样，我在心中求师父加持，师父让我买什么样的我就搬回家什么样的，结果我非常顺利地买到了一台小型复印机。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指出，那么什么样的形式能符合这么大的法的要求，在常人社会中传而不玷污它呢？那只有一点，就是大道无形。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无形，没有常人社会中的任何形式，但是我们却能够使人真正的修炼，真正的提高。自建家庭资料点开始后，我就不让任何人，包括同修，知道资料来源，做好的资料传给同修，但不告诉资料是谁做的。我也悟到，在同修心性没达到标准时，不应强迫同修建立资料点。二，建立小型遍地开花上网点同时，小型学法小组也遍地开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外地懂技术的同修，他教会了我上网、装系统等电脑技术。经过不断实践，我发现建一个完全独立的上网、打印、刻录的小型资料点并不难，只需要一个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刻录机，这几样东西体积小，容易隐藏，平时干活时拿出，不干时放起来，只要自己不说，任何人不会知道这是个家庭资料点。后来我认识了同修庚，帮他建了小型上网点，上网、打印、刻录一步到位， 他的资料点真相资料需求非常大，而且同时多个学法小组在稳定的学法，他又将建资料点的技术交给比较稳的其他同修。我终于悟到，建立资料点受阻的原因是没有建立学法小组啊。我想建学法小组了，开始找不到更多的人，我就和新同修两个人学。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新又组建了几个学法小组。大家是这样学的，一个星期两次，每次轮流读转法轮一讲，每人一段，中间遇到整点就发正念，学完法后切磋怎样正实法。通过不断学法切磋，该学法小组集体正实法做得也越来越好。他们的做法是在晚上出去挂横幅、贴不干胶、发资料、喷字等等。大家意识到整体学法的环境太好了，随着学法小组学法的不断深入，新同修的真相资料也供不应求了。认识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学法小组也就不断增多，资料点也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现在的资料点都是同修教同修了，而且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上网点。当然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资料点的，对于那些不注意安全的同修，暂时不要让他做资料，多让他在学法小组中熔练，等他说话做事稳当了再教他技术。三，学法小组与资料点配合，大道无形有整体。目前我们的学法小组很普遍，而我们的资料点却在很多大法弟子的背后几乎是隐形的，同修相互之间也不知道。我的原则是，修口的原则要遵守，单线联系的规矩不能丢。现在我们同修相互之间不打听某某是否是资料点，几乎成了习惯。在大法的威严下，邪恶想闹事也闹不起来。有一次邪恶放出话来说，要蹲坑并抓捕几个同修，更同修马上组织他接触的几个学法小组揭露邪恶，发正念，坐在了前面。后来大家取得共识，所有的学法小组不但不停止学法，而且每周增加一次集体学法，学法时到整点针对此事发正念。几天后再也听不到邪恶想闹事的话了。由于资料点多，每个同修的层次不同，不可能大家都做一样的资料，但每个同修做出的资料对邪恶都有震慑力，那么我们就针对某件事做出多种资料，岂不更好？现在在正实法中我们走得比较成熟了，有的骗只能用骗这个字了，因为个别同修建了很多学法小组，背后有不止一个资料点，同修做得非常好，真正达到了师父要求的聚之成形，化之为力。2003年元宵节讲法，正实法中当资料一夜之间铺满大街小巷时，给常人的感觉真是大法弟子了不起。我们做的还很不够，有的地区我们没有联系上同修，还没有为同修创造稳定的修炼环境，有的学法小组刚刚建立，在正实法中还不成熟，有的同修怕心重不来参加集体学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协调的。